嗨，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金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到，造成孩子与自然隔离的一系列的原因，比如时间的压力、对自然的恐惧，以及一些出于好心的环保行为等等，都让孩子与自然越来越远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做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共读本书第四章的前半部分，也就是143页到156页的内容。单凭父母的力量是无法弥补这种断裂关系的。然而，所有监护人、父母、家庭成员都可能在家中或通过其所在的机构影响这一进程。教育工作者、城市规划师、年轻的自然项目领队、环保主义者。父母应该鼓励各种机构进行变革，而不是坐视不理。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是很困难的。父母们已经感觉到他们深陷麻烦，他们日常的琐事够多的了，不想再干其他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换一种方式面对会更好一些，把自然当作一剂良药，可以减压，可以增强体质，使精神得到满足，可以带来创造力、游戏感和安全感。如果一个家庭让孩子更多地融入自然，他们就会得到以上的种种回报。几年前，杰里·谢德邀请我和两个儿子与他们父子一道，沿着圣地亚哥东部的山脉绵白洋河远足旅行。我的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11岁，他的儿子才4岁。我们把车停在日出高速公路边上，然后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走进下面很远的一个山谷。在我带你们进行这次远足之前，我要先说说为人父母所承受的种种压力。简单的讲，我们中的许多人必须改变某种观念，就是认为大人只能和孩子一起做正确的事，其他都不值得。如果带孩子到自然中是为了追求完美，或觉得又是一件麻烦事，那就会失去很多乐趣。更多的了解自然，并和孩子分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家长能和孩子一起去了解自然，则更好，而且乐趣多多。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向下走，谢德的儿子汤姆在前头跑，我的大儿子詹森拉着弟弟马修的手，在越来越不好走的小路上前行。谢德曾告诉我，他在圣拉拉谷，即现在有名的硅谷长大。儿时，他从没有外出野营过，但从12岁开始，每到夏天，他便在后院睡觉，并迷上了夜空。这件事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天文学教授。长大之后，他还是喜欢在野外铺一张垫子，躺在群星下睡觉。他满怀敬畏，讲着遗落在大地角落的神秘事件，尤其是夜空的神秘故事，比如金星在沙漠上投下的奇怪阴影。两个小男孩汤姆和马修正是淘气的时候，比起金星阴影，他们对丛林狼的粪便更感兴趣。他们戳他，还给他取了一大堆的名字。马修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大型动物呢？因为他们有超能力，我解释说。他在路边停下来。他们能在很远的地方听到我们的声音，闻到我们的气味，我补充道。 这话对他起了作用，但只是瞬间的，因为有这么多的石头要搜集，时间却这么少。这两个小男孩争着抢着要跑在前头，直往前跑。小孩子不像大人，我和谢德刚见面，客客气气的，马修和汤姆则立刻熟悉起来，互相说着小秘密，也互相骂着玩，好像他们认识了有20年似的。我要在丛林里开出一条路来，汤姆高声宣布。他消失在树丛中，过了一会儿，他喊道，小心蛇，随时可能窜出一个蛇头来。这么多年了，汤姆的父亲谢德曾亲眼看到过200只大角羊、一头山狮和很多响尾蛇。谢德说，在四月里，人们应该很小心地提防蛇，这时他避免在踩出来的小路上走，或者是在丛林里砍开一条自己的路。那时蛇从冬眠中苏醒后很饿，很可能具有攻击性。通常我带着汤姆在家附近徒步旅行，但也喜欢带他到这儿来，谢德说。他能够考验自己，能探索，能冒险，学到关于徒步旅行的好的判断力，对他来说很重要。谢德给做父母的建议是，带着你的孩子做一些简单的、短一些的徒步旅行，要靠近城区，因为往往他们在身体感到疲惫之前就觉得无聊了。杰里·谢德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令人敬佩的渊博知识，而是他那具有感染力的激情。如果这样的乐趣尚在蛰伏，我们就必须激活它。如果一个孩子要保持他与生俱来的新奇感，那么他或他至少有一个能与之分享这种新奇感的成人陪伴，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欢乐、兴奋与神秘。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或者重新发现我们自己感受快乐、兴奋和神秘的能力。让孩子与自然建立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我们自己与自然先建立联系。如果妈妈、爸爸、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是监护人已经有了户外时间，那么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户外时间，他们可以观鸟、钓鱼、徒步旅行，或者是做一些园艺活。如果孩子们感觉到了真正的成人的激情，他们会模仿这样的情趣，即使他们长成十几岁的少年，假装失去了这样的情趣。作为成人，唤醒自然的新奇感的另一种方式是与孩子一起阅读自然类的书籍。当然，阅读是间接体验的一种形式，但与电视不同的是，阅读不会吞没各种感觉或者操纵思想，阅读会激发想象力。你还记得第一次读《森林王子》或《汤姆·索亚历险记》或者《哈利·贝克·菲恩历险记》时的新奇吗？吉卜林笔下的另一个世界，马克·吐温笔下缓缓流淌的河流，自由的感觉和神秘岛屿上的沙滩，还有洞穴深处的世界。自然书籍对儿童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到了夏天，父母们会听到孩子哼哼唧唧的抱怨，没劲，无聊。无聊和害怕是一对孪生兄弟。无聊这个消极的借口把孩子挡在了自然之外，或者我们也可以利用它让孩子走进自然。过去在夏天， 很容易将孩子们从无聊的状态中拔出来。多数时候，电视节目都不过是一些肥皂剧或者是问答比赛，偶尔播放一部牛仔电影，使得你只想跳起来，走到外边去。可时代变了，迪卡·卡夫卡说。他是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教师，有三个孩子。小孩子的时间再多，他们也不会在外边玩，他们待在家里玩视频游戏。他认识到，在他孩子的长期记忆中，精心策划的活动和自发的精力相比是多么的苍白。他想在孩子的生活中培养一种魔力，然而他也是个现实的人。如今的小孩子就是不出门，不怎么在外面玩骑车，他们对电子的东西更感兴趣，卡夫卡解释说。看着他们懒洋洋地躺在看电视，我就不舒服。可说实话，一直找各种东西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也受够了。我的字典里没有无聊这个词，我们中有人记得祖父母这样说过。事实上，19世纪以前，人类的词汇中还没有这个词。斯帕克斯教授认为，无聊是件好事，至少大多数时间是这样的。生活在现代之前的时期从不无聊，他说，但它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有趣、令人激动或者兴奋。最好的方面是无聊催生创造力。如今超市里到处是孩子，他们涌进那些仍有录像的地方，排队等着看能发现的最惊悚、最血腥的暑期电影。然而他们仍抱怨好无聊，这就如同大热天的喝一杯糖水，这样的娱乐让孩子们更加口渴，想得到更快、更大、更暴力的刺激。罗纳尔德·达尔是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儿科医学教授，他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这种有潜在危险的新的无聊是造成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上升的原因之一。达尔暗示，这种症状使得更多的医生在处方中开利他林和其他刺激性药物来应对儿童读书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抗抑郁剂，用以帮助他们找到生活中失去的趣味和快乐。我们需要区别积极的无聊精神状态和消极的无聊状态，这一区别非常重要。处于积极无聊状态的小孩最终会找本书看，或者盖堡垒，或者画画进行创作，或者是在临近的篮球场打完比赛满身大汗的回家。父母和其他照顾孩子的人能做一些事来培养孩子身上的积极性无聊，它常能让孩子对自然更加敞开胸怀。该怎么做呢？第一，常常觉得无聊的孩子需要父母或态度积极的成人更多的陪伴。事实上，关于无聊的抱怨可能是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力而喊出来的。父母或者其他成人需要和孩子在一起，限制他们玩视频游戏或者看电视的时间，带他们到图书馆，或是带他们在自然中多走些路，带他们去钓鱼，这样可以帮助孩子们远离电子的东西，促进想象力的发展。第二，关掉电视，取消孩子看电视的特权，以此作为对孩子的惩罚，然后带着孩子玩。最初孩子们玩得慢，之后就玩得充满想象力，而且自由自在。任何有这样经历的父母都将承认时间、无聊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 第三，在成人的指导下和孩子的无聊之间找个平衡。太多无聊会出问题，太多监管则会扼杀积极性和伴生的创造力。我给学生一些自由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他们就是画画、阅读、做梦，尤其是到户外去，时间不到就不用着急赶回来。卡夫卡说，我知道，安排没有安排的时间，这话听起来矛盾，但你应该做。好的夏季活动对于生长在风气粗野的社区孩子就是规避生存风险。有些活动给做白日梦留出一席之地，冒险乐园给孩子们提供荒地，上面满是旧轮胎、木板和工具，还有供搭建和挖掘的地方，会由一个成人在旁边看着，有监护而不给予过分的指导。这些项目能帮助孩子们进行探索。青少年中心让十几岁的孩子而不是成人来创造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应该得到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要有成年人能理解无聊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并愿意抽出时间和孩子们在自然中度过。需要成年人愿意提供平台，让孩子们通过游戏发展创造力，通过自己的想象进入自然。人与自然的初次接触一般是在后花园，而居住在风景区附近的幸运儿可以直接走进自然。但是许多住在树林、原野、峡谷和溪流近旁的人表示，自己的孩子从不到那些地方去玩耍，原因是父母和孩子都害怕遇到危险的陌生人，或是这些孩子对自然根本不感兴趣。比利·坎贝尔是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内科医生，他认为儿童对家周围的环境的兴趣通常不是偶然形成的。他相信儿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对自然美景的体验，而是缺少与自然元素的日常接触。坎贝尔医生相信，除了常见的阻隔之外，儿童对户外环境缺乏兴趣，部分可能归咎于媒体对自然的描述。坎贝尔医生自己是在树林里长大的，他在那里玩打仗游戏、抓条鱼、捡鸟蛋、蛇皮和甲虫。他深信这些体验本身都是很刺激的经历，并且对他成人后的性格有深远的影响。如今坎贝尔家的花园就毗邻数百亩英亩的乡村树林，但他并不认为他13岁的女儿雷文能够自己去发掘这片树林的神奇，所以坎贝尔夫妇一直有意识地带领着女儿去认识那片更为亲密的自然空间。在雷文会走路以前，我们就带着他去远足。我们每周五次漫步到溪流或池塘边，我们会想出一些小游戏，让他在前面跑，打手势决定方向和路线。他现在还是每周几次徒步穿过这片百年老树林，去看望他的堂兄弟姐妹。我们会在林子里捡一些好玩的东西带回家。他10岁的时候，已经完全适应了6到10公里的远足，爬上2000英尺的高度也不在话下。关键在于，对雷文来说，林中远足是他的一部分世界，他不把这个看成是一年一次的稀罕事儿，他欣赏自然的美丽。一个家长眼里的惬意远足，在另一个看来可能像急行军一般痛苦，对孩子来说也是如此。是引导孩子还是强迫孩子走到户外，这两者只有细微的差别，为人父母者必须把握好这种差别。 购齐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两周游所需的昂贵野营用品，并不是走进自然的先决条件，而且在这一点上，这种出游也不能取代在自家后花园这个自然环境中的慵懒休憩。后院柳树下被草丛或落叶掩盖的地洞，季节性溪流的一条分支，甚至是前院和马路间的那条水沟，这些微不足道的地方对儿童来说都代表着伟大的宇宙。在儿童眼里，去山间或自然公园探险都比不上巷子尽头的溪谷那么神秘有趣。让孩子们带领我们去他们独特的天地，我们就可以重新发现自然的愉悦和神奇。在这片天地中探险，我们就进入到了孩子们的世界，同时为了他们祝福这些自然的小角落。当我们对穿过矮树林的一列蚂蚁显出兴趣，甚至表达敬意，就等于向孩子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将持续数年，甚至会延伸至他们的下一代。我们回到这些简单却奇妙的自然角落，和孩子一起经历季节更迭、世界变迁，见证动物王国的兴衰历史。美国森林是由全美最早成立的非营利性公民自然保护组织发行的一本期刊，德伯拉·丘奇曼在其中这样写道：你的职责不是给孩子一次受教育的机会，而是让他们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里。他建议人们重温自己孩提时代的那些简单幼稚却趣味盎然的游戏，带孩子到溪边跳石头，让他们看看石头下藏着什么东西，雨后散散步，数地上的虫子，打开手电筒看寻光飞来的昆虫，到原野上去看蜜蜂飞入花丛，找一处溪谷、树林、防风林、沼泽、湖泊或者一片旷野，时不时地去那里游玩。丘奇曼在文中引用了一个印度的古老谚语：攀千峰不如知一山。在《乡间荒野》这本书中，罗伯特·麦克派尔描写了他童年时常去玩耍的地方，就是他家附近那条一个世纪前修建的灌溉渠。他说，那条沟渠是他的圣殿、游戏场和冷静下来的散步道，是他想象中的荒原逃生通道，可他自然主义思想萌芽之处。许多人都还记得，我们曾经将天上的星星当作顽皮的孩子，记得邻居家屋后的山坡和巷子尽头的那排树木。像派尔一样，我的第一个特别的去处也是一条水沟，一个幽暗神秘的溪谷，沿岸布满葡萄藤、榆树和枝杈交错的荆棘。我会带上自己养的狗，在岸边坐上好几个小时，戳着身边的泥土，听动物在我们看不到的下游活动，观察向深渊迈进的蚂蚁。一个几十岁的成年人，如果会觉得大峡谷深邃、原始而独特，那么，当他只有四岁大的时候，可能仅仅一条水沟，也有同样的魅力。派尔写道：这些都是启蒙之地。在这里，我们和其他生物的界限被打破了。在这里，我们的指甲里塞着泥土，对它的归属感渗入了我们的皮肤。这些是以耕土地，是代代相传的栖息地。在这里，你必须竭力寻找，以发现一些值得珍爱的东西。英国作家和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梅比将这种未开发或未保护的环境称为非官方乡村。这些栖息地通常物种繁多，到处都有了解自然的机会。在10年的时间里，派 派尔在他的水沟边观察记录到的蝴蝶就有近70种之多。要是你的孩子还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特别去处呢，就和他一起去未知的角落探寻吧。记住，不是急行军，而是共同历险。德波拉·丘奇曼忠告说，在你提议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哈欠连天的孩子可能会被激起浓厚的兴趣，跟着你一道去采集泡茶用的嫩枝。鼓励你的孩子去了解原野尽头、湖泊岸边和没有喷杀虫剂的花园边一块石马见方的土地，寻找栖息地和栖息地之间的界限，树林和原野的交汇处，岩石、泥土和水域的连接地，这些边界处总是生机勃勃。在八月里，和孩子一起坐在池塘边，不要动，静静地等待，等待，看青蛙一只一只地重新出来活动，用上你所有的感官。在十月里，穿过一片蔓草丛生的花园，一片树林或者一片原野，和孩子一起写游记，鼓励孩子用词语和图画来描绘，描绘一只衣衫褴褛的大黄蜂摇摇摆摆地穿过秋叶。他也可以用那只大黄蜂的口吻写一个小故事。当你观察他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的夏天日记里会有什么呢？做一条飞蛾之路，这是丘奇曼的建议。用搅拌机混合湿软的水果或者啤酒、红酒，加上甜味剂或者糖、蜂蜜，制成粘稠的浓汁，带上一支画笔，在日落时领着孩子出去，在至少六处木质的表面涂上准备好的粘汁，有树是最好的，其他未经涂的和加工的木头也可以。等天黑透后再回来，看看被引诱过来的都有些什么小东西。通常会有几只飞蛾，加上几十只蚂蚁，还有其他别的昆虫。利用观鸟站提供的信息，追踪迁徙的候鸟，冬天寻找冬眠的昆虫、虫鹰，或者是动物在树里或近旁挖掘的洞穴。春天和孩子一起抓蝌蚪，把蝌蚪放进鱼缸，观察它们变成青蛙的过程，然后把这些青蛙放归自然。八月再去探访它们。秋天找寻鸟类迁徙后留下的巢，还有松鼠在秋天筑好的宽敞的巢穴，因为松鼠通常在冬天产下后代。园艺是另一种让孩子亲近自然的传统方式。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合作推广部的园艺师朱迪·塞德布鲁克建议，父母们栽种生长速度快且便于儿童抓取的种子，以此来鼓励孩子们的热情。蔬菜对于小孩子来说是很好的选择，它们发芽很快，而且成熟时可以食用。儿童可能会得到鼓励，吃下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而这些蔬菜他们平时可能碰都不碰。如果花园地方足够大，也可以种上葫芦。收获以后，你可以把葫芦稍加装饰，做成鸟巢。有一个独特的园艺项目，就是向日葵花房。在一个8英尺见方的土地上，父母和孩子可以挖一条浅沟，在里面种下向日葵种子或者幼苗，成熟后能长到8英尺高的品种和4英尺高的品种轮种。你还可以在其中种上一些玉米，因为玉米可以赶走鹿尾甲虫，而向日葵可以使玉米免受粘虫的危害。 在余下的空隙中种上一层白三叶草，茂密的向日葵俨然像一座房子，儿童在其中嬉戏，甲虫、蝴蝶和其他昆虫都聚集在花盘上。种上一些需要昆虫传粉的植物，这些植物能生出甘露琼浆，提供栖息筑巢之所，还能增加授粉虫鸟的数量。这种活动能够巩固被打乱的授粉链，为蝴蝶和蜂鸟的迁徙重建通道。你的孩子也能参与这些飞行动物的迁徙之旅了，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旁观者。时间是关键，比起让各个家庭去攫取消失的资源，倒不如建议为人父母者多花些时间亲近自然。这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单身母亲特丽·科纳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告诉我如何克服缺少时间和自然知识的障碍。在我儿子亚当的童年记忆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捕捉的。那是我们住在学生公寓的时候，亚当才五六岁大。我发现了一个单亲社团，我们就开始和其他社团成员一起出去露营。第一次去的是沙漠，那是亚当最喜欢的地方。他一直记得在那里看见草原狼用丝兰叶子做成针线，还有沙漠上的星空。他现在已经二十多了，他说那段经历对他有深远的影响。我也玩得很开心，不过我们的车子在回程的路上熄火了。开着老爷车去沙漠旅行很勇敢，也可以说很愚蠢，但是我们和其他人在一起，所以这不要紧。作为一个单身妈妈，出去露营的唯一方法是加入到一群人中间，因为你害怕野外的陌生环境，单凭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很难解决汽油、露营设备和食物等露营需要的开支。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搜集其他家庭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因其简单朴实而能引起特殊的共鸣。坎萨斯州肖尼·米逊市学生家长和教师联谊会的一位女干事这样对我说：我的家庭掉进了追求成就感的漩涡里，我的儿子紧张过度，我和丈夫紧张过度，我们晚上有时会把声音都提高八度，眼睛瞪得老大，我们都压力太大，我们到极限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忽然明白，我们其实在暗示儿子，要得到爱，他必须先有所作为。我和丈夫就是那么做的，为了让别人爱戴他，他长时间工作，为了让社区的人爱戴我，我承担很多课外活动。这简直太疯狂了，我们反倒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了。所以这家人列出了自己喜欢做和讨厌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比较各自的清单。儿子的清单令他们诧异，他其实并不喜欢足球，这对他父母来说还真是新闻。他真正喜欢的是在后花园劳作，这也让他的父母吃惊。结果他们发现一家人都喜欢户外活动、露营和散步，不需要什么目的地。于是这对父母不再加班，取消了一些社会活动，一家人开始偶尔去林间散步，聆听风声。他们有了闲暇时间，重建了家庭内部关系，也重建了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拉近与自然的距离不只是列一份清单那么简单，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只是在父母。父母在家庭内确实可以起到一些神奇的作用，但是单靠父母的力量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父母需要学校、环保组织和城市规划者的协助和共同的努力。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就像书中说的一样， 如果父母能够表现出对自然的热情，并为孩子提供自然体验的时间和场所，也许我们能重建孩子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拉近自然，单靠父母的力量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父母需要学校、环保组织和城市规划者的协助和共同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要如何来面对针对自然的恐惧呢？让我们在这一章的下半部分中寻找答案。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